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看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我们您播出的正在行动年末特别企划节目大事展望我们的2021，我是曲胜男。
我是谢欣。
说到后天就要步入2021年了哈，很多事情翘首企盼的新冠疫苗，还有现在呢到底是如何来拖的这个前途不明的英国脱欧，以及可能我们未来会改变的这个工作模式哈，居家办公。伴随着新冠疫情呢，我们都希望可以步入一个更加正常化的2021年。那说到新冠疫情还会是我们在明年生活中的一道阴影吗？那么在明年还会发生哪些改变世界格局的大事呢？
大家还没有希望什么样的状态还继续维持下去？比如说我们听到不少人说好喜欢在家办公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来跟我们分享今天的话题，大事展望我们的2021。
好喜欢在家办公哈，这也是我特别为什么把这个世界银行所预测的这个居家办公模式可能会成为明年的一个主流来放入到就是我们自己评选的十大这个2021年十大事件里面之一。因为
他才放进明年吗？
因为
没有说未来
不只是说是入选明年的事件哈，本来只是可能聊一些时政大事，但觉得居家办公这事儿对咱来说事儿也挺大的
趋势了。
对，所以说我也把它给入选了哈。好，首先可能我们最比较关注的就是接种疫苗了。明年可能有很多事情呢都会具体到哪一天哈，哪个月哪一天，但是呢接种新冠疫苗这事儿呢在明年会发生哈，但具体到什么时候呢，我们看到世界卫生组织的发言人 Margaret Harris 呢就说呢，他们预计呢新冠疫苗要等到明年年中哈，中期哈，这个不是说是年末，是明年中期以后，也就其实说明年下半年才会广泛接种，并且也特别强调呢必须要对疫苗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呢进行一个严格的验证。
说到疫苗，其实每个国家的这个接种的进度都不太一样哈。前两天新闻给大家说了，以色列好像动作是最快的哈，圣男。很快他们可能这个一半的人口，他们大概900万人口一半都会接种了。再来看一下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是怎么说的，他说全球疫苗合作伙伴关系新冠疫苗获取机制呢，就是我们经常说的 COVAX 已经确保要获得将近20亿即现有和候选的疫苗呢来提供给全球进行使用。
20亿剂哈，距离这个全球总人口的话还是相差甚远的。那么到明年年度中期的时候呢，这个 COVAX 新冠疫苗获取机制呢将会为所有提出要求的参与国的卫生和社会护理工作者呢提供足够的疫苗。他希望可以在明年年底之前呢，所有其他的参与国也可以获到足够覆盖其20%人口的疫苗，并且呢在2022年的时候呢进一步增加供给哈，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先尽量的就是说可能考虑到对先让尽可能多的国家的数量哈，不见得这一个国家可能全民接种，比如说至少先覆盖20%，可能先形成一个群体免疫的一个效果哈，先覆盖国家再覆盖人口啊，慢慢推出这样的一个计划。好，这是入选的第一个事件，我们最关心的2021年以后全球希望可以普遍接种这个新冠疫苗了。好，第二个事件按照时间顺序来，1月份美国总统宣誓就职了哈。说到这次美国总统大选各种风波，那感觉是不是到了宣誓这一天就可以尘埃落定了呢？问题是当天会有两场总统宣誓就职，一个是官方的，另外一个是民间网上搞的哈，来看一看。好，随着选举人团投票结束呢，拜登被确认了赢得美国总统大选，如不意外，这句话真的要说，如不意外的话将会于明年的1月20号宣誓就职哈。之前新闻词典里面也为大家介绍过为什么1月20号是选择这一天作为总统宣誓就职的日期。
刚刚盛楠说了哈，还有一场，那还有一场是什么呢？就是特朗普没有承认自己败选，他的铁杆支持者呢正在酝酿给拜登找不痛快，就计划在拜登就职的当天要给特朗普举办第二次总统就职典礼。
哎，据这个国会山报哈 The Hills 这个媒体的报道说呢，一群特朗普的草根支持者呢在 Facebook 上就推出了唐纳德特朗普第二次总统就职典礼线上活动啊，举办时间呢是定于1月20号中午12点，踩点踩的好准呢，
一样的，
一样的哈，一样的，
两个人同时。
啊，就大家乐乐呵一下吧，就这么说哈。好，在两天之后哈，这个就是入围我们十大事件的第三个事件，联合国禁止核武器条约生效，1月22号生效。
那么这个洪都拉斯就会成为第50个批准这个条约的国家，那么满足了正式生效的条件。
说到这个禁止核武器条约呢，早在2017年的时候呢，在联合国大会上就已经获得了122个国家的通过哈。但是呢，让这个条约正式生效需要有一个条件，就是说122个国家都通过了，但是要有至少获得50个国家的批准。那这份条约看说了些什么事儿啊？限制批准条约的国家呢，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开发、试验、制造、生产或者以任何方式取得、处理或者是储存核武器或者是其他的核爆装置。
这个条约把核武器的使用或者是威胁使用完全非法化了，而且禁止签署国家在自己的境内允许任何核武器或者说其他的核爆装置的部署、安装，包括还有配置。但是呢，全世界公认的5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呢，同时也是联合国5个常任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都没有签署这个条约，所以这个条约生效后，究竟会产生什么样的实质性的作用呢？外界呢还是普遍抱有这个抱有比较怀疑的态度。
再来看一下现在目前哈全球这个拥核哈国家拥核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目前绝大多数的核弹呢都掌握在美国和俄罗斯的手里边。接下来呢是法国、中国和英国。说到这个印度、巴基斯坦和朝鲜哈也都拥有核武器。也普遍的广泛相信是认为以色列也是拥有的哈，尽管以色列是没有承认过，或者是呢他们也是一直在否认拥有核武器。好，首先为大家回顾了我们入围我们自己评选的大事展望2021年的十大新闻事件的前三：新冠疫苗接种、美国总统宣誓就职，以及即将生效的禁止核武器条约。好，之后还有其他的排名。好，我们在电话线上已经有听众等候了啊，先来聊一聊，看看他们那个对于未来2021年的世界格局大事的展望有哪些。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们再来继续分享我们总结的十大新闻事件哈。好，今天第一位听众哦，对，首先还要说一下发言规则，希望大家用合理的方式来称呼新冠病毒，以及呢不对他人的发言呢进行评论。8点50分之前接听电话的听众呢，每人3分钟的发言时间；8点50分之后，每人2分钟。其实现在现场只有3位听众哈，希望大家听到之后的话，可以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哈。今天肯定会比较更有机会来接听电话，来发表一下您的观点。好，第一位是朱女士，上午好，朱女士。
你好，大家好，
哎，
我希望大家身体健康，有一个很好的新年，
谢谢。
我只是讲两个小东西，第一呢，我最大的担忧啊，就是那个日本那个核电厂爆炸以后啊，他用那个太平洋的水来清洗，然后又把那些什么核废料啊装在一个个桶里头，飘在那个大太平洋，这个我是非常担忧的，好像没有听到哪一个在钳制它。还有就是我最大的同情啊，就是那个巴勒斯坦人，我看这个以色列啊那么霸富，哇，他还可以把伊朗的那个核专家炸死。你看那个耶路撒冷，人家打了3000年的仗啊，3个宗教，结果可以做他的首都。那个巴勒斯坦人呢，那么可怜，他们就住在那个帐篷里头，到现在都没有国家。我这个对他们最大的同情啊。这个美国的选举我们就不讲了，就像陈云说的，这最丑陋的选举制度是选举，什么东西啊，不管它了，反正呢，我看到这个只要香港好，中国好，我就很开心了。 香港当然也不能说是全是美，当然，不过比以前呢，真的好多了。我上一次回去啊，那个电视上面写那个赢的那个台湾来的那个强盗啊，到那个金店那边呢、啊，首饰店呢、啊，就像摘苹果那样的，偷那些首饰，太可怕了。每天晚上都是火光熊熊，现在都没有了。谢谢大家，祝大家身体健康，也谢谢你们几个广播员啊。大家好，
好，谢谢朱女士哈，她也提到了特别的希望避免我们说天灾人祸哈，可能现在这个核武器依然还是会影响到国际甚至是中东局势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哈，以及社会治安，希望呢在一些动乱地区的社会治安在新的一年可能可以有所改善哈。好，那我们接听下面一位，这一位是赵先生，上午好，赵先生。
哎呀，你们好！2020即将结束，哎呀，我觉得刚刚开始，这个疫情好像一直没有断过，一天到晚的这个新闻，好像眼睛一眨，这一年就完蛋了，啥事也没做。2021年，我个人认为，2020年还是这个样子，就我们今年所有的这些矛盾的根源来自于什么地方？如果那个地方不解决，那么这些地方早早晚晚还会有很大的矛盾。至于说这个英国脱欧呢，我认为不是什么大的一个事情，因为欧洲人自己通过几千年，他们已经找到了和而不同，我们伟大孔子先生说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我们合在一起但一定是不同的，千万不能搞成一模一样的东西，那个绝对不可。所以英国脱欧我觉得非常正确。另外就英国的新的这个新型的英国病毒，我现在是英国病毒，这应该没有问题了吧？英国人不会抗议我，英国不会抗议我。
变种吧，病毒变种。对对对，
这个东西呢，已经有2000多本已经名额满了，就是说他们情愿用自己的身体来顶替新兴猴子来做实验，就是火速进入快车道，把这个新兴的这个东西呢搞清楚。我觉得欧洲人做这件事情，基本上我可以放心。但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共产党这个事情，习近平的事情必须要提出来，因为我们今天所提的这些东西呢，都是从这个根上出来的。这个习近平同志在哪一年我忘了，他提过说和谐万邦的天下观要有这个这叫什么共同体，但是最近一段时间大家都已经看到了电视剧《大情妇》，什么意思？一个暴虐的大清被他们吹捧成了一个先进的东西。秦朝在我们中国的历朝历代的知识分子当中、皇帝当中、讲道理的当中，哪怕是土匪流氓当中，都没有人公开赞同，都没有人公开说我就是暴秦。可是在今天这个地方，就当今这个习近平政府竟然冒天下之大不韪，厚颜无耻地提出了这种情况。同时他们对台湾虎视眈眈，跃跃欲试。在这种情况之下，可以讲中国共产党和苏联俄国现在的这个普京政府跟世界造成的威胁，应该是共产党是为大，应该把它作为头号解决问题的方式，这样我们才能对2021年进行一种乐观的谨慎的展望。否则的话，我们这样讲，如果这个灭这个共祸不除啊，你今天出疫情，明天出人祸，总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我个人认为，共祸不除，人祸连天，所以我们应该提起12万分的精力，注视着台海，关注着中国共产党，他到底走多远？这是我个人问题。
好，谢谢赵先生。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插播一段广告期间呢，欢迎大家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323，来展望一下您心目中2021年的大事件。好，欢迎回到节目中来继续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哈，大事展望我们的2021。新冠疫情还会是明年的一道阴影吗？那么在明年还会发生哪些改变世界格局的大事？好，欢迎大家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323来参与节目表达观点哈。好，现在现场目前有4位听众 况在等候啊。在这之前呢，先跟大家来大概预览一下哈，我们自己总结的这个十大事件里边已经为大家介绍了三个哈，预览一下剩下七个还有哪些，说不定呢也可以为现在正在收听节目听众朋友呢一点点这个启发哈。如果您要是可能当下没有什么概念的话，或许也可以就我们所总结的剩余的这七个事件也可以发表一下您的看法哈，简短的说一下。好，下一个就是在1月31号的英国正式脱欧。实际上我们说在今年1月31号的时候，英国是已经退出脱欧了哈，现在是目前是说到底是怎么个脱法哈，硬脱还是软脱，这个协议哈目前还在协商当中，明天是最后期限，如果达不成协议的话，那就是意味着硬脱哈，这是谁都不想看到的。好，下一个呢就是延后举行的，本来也是在明年1月举行的，延后举行也是因为新冠疫情，2月8号至21号的2021年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因为哈这可能是明年第一个开启的这一个重大的体育赛事哈，关于这个如何防疫哈，或这个就是做好卫生各个方面疫情管制，可能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些点。
刚才讲到了这个2021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本来2月8号，这个是2月8号要开始，对世界一流的网球运动员要进行非常严格的这个新冠测试。
另外一个呢，就是也是翘首企盼的另一个体育赛事东京奥运会哈，本来是2021年的，现在叫2021年夏季奥运会，7月23号到8月8号依然是因为疫情哈，包括就是说如何来隔离，可能相比澳网来说，这个东京奥运会所面临的挑战更大哈，来自全球各地的这么
多
人啊。好，接下来两场呢是选举哈，来自两岸的选举，八月份具体什么时间不知道啊，国民党这个党主席的改选，因为会关乎到2022年的地方选举以及2024年的总统大选，所以说这一次的党内改选呢也是蛮受关注的。好，再下一个就是到9月5号的香港第七届立法会选举哈。说到这次重要呢，是因为不光是因为也是新冠疫情本来于今年要在这个就是今年要举行的，后来是是去年要举行啊，原定于今年，结果呢又被取消了。另外呢还有就是，其实在今年11月11号的时候，中国人大常委会发布了决议哈，就是对于担任立法会议员的这个资格呢增加了一些新的规定，这也可能会对明年的这次立法会选举产生一定的影响。
还有就是9月份会有德国的联邀议会选举哈，还有10月份美国的银行可能在2021年会有5件大事件哈，这个其中之一就是长期居家办公，甚至把这个放进来了，限制了工资通胀，这个是怎么转到这个弯上来的？
真是哈，特别也说到这个德国选举，可能也是真的15年以来德国人要第一次选出一位不叫做安格拉默克尔的总理了哈，所以说这一次的德国
的
新总理，
待机时间好长哦，
对，蛮受关注的，对于欧洲局势可能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哈。好，那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为大家来一一介绍。我们先来接听啊，走了一位听众。
对对对，
好，13007993，希望大家继续拨打热线电话，目前也还有3位听众。好，我们来接听一下。好，这一位是陈先生，上午好，陈先生。
哦，是我吧？
请说。
两位主持人、听众朋友好。
这
样，你现在就是基本上在总结2020年的那个几大事件，就是发生了什么事对人类的影响。那么作为我们个人来说，时间也不够，他这个话题只能对自己比较重视的，或者自己认为比较重要的就谈一下吧。首先呢，就是显然就是这个疫情啊，就是新冠肺炎的这个疫情。问题到现在，从这个目前来看呢，就是说你这个疫情要 spot on 就是疫苗。这个疫苗现在是开发呢，是有一个比较缓慢的过程，而且是那个跟那个发病率的比例啊是成反比。也就是说，你的疫苗出来的和那个死亡人数和那得病人数，现在是全世界7000多万8000万还是怎么样？这我们没有具体这觉察啊。美国就1000多万嘛，对吧？是不是？像这种情况，我认为呢，就是基本上就是改变我们日常，通常就是疫情以前的一个生活模式。那么这种情况呢，就是延续到2021年呢，我们可能我对这个就是疫苗的发展和压制疫情的发展是持有比较 negative 悲观的态度。因为这种是需要全世界范围来的，现在很明显，那个世界卫生组织像谭德赛这种人，好像他的这个领袖的说服力和领导能力融合力啊，好像不是很强，这个可能就是一种意识形态或者政治决定吧。那么然后呢，我们就看了 疫情发展到后来，可能就是永久会改变我们日常的生活方式，其中包括在家里办公。那么这个东西呢，就是说是因为科学的发展，并不是因为我们走了很领先，而是因为我们的社会机制在整个社会、整个国际社会来说是在对抗、在这个分歧、在那种分裂的状态下。那么，同样话题又转移到美国的总统大选。那么这个美国总统大选已经结束了，现在居然有两种不同的模式出来，就是我有两个总统，这个就是对民主一种践踏。这种践踏产生了社会效应，国际社会效应，并不是说美国社会效应。这种效应产生了以后，就是永久的国际社会的分离，制裁与被制裁，封锁与复盘封锁，就这样搞下去呢，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就是可能就是走上一种新模式，每个星期飞一个航班。像这种模式，我认为呢，主要是国际政治家的定义问题。你现在老是谈这个，我们还记得刚刚前两年开始的贸易战，现在不了了之了。中国的数据11月份出现增加14%啊，所以这种东西，一个不成熟的政治家是美国的选民选出来的，你这个来说你就要承担这个代价了。至于英国脱欧，脱欧也好，不脱欧也好，这个是政治家的决定。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成本。你能付得起成本，脱也好，不脱也好，无所谓。那么现在这些问题呢，就是我比较关注的。那么我期待呢，2021年办公模式可能就改变了。这个改变实际上就是疫情，由于这每个事件都是有弊有利，就是辩证的。你疫情发展了，然后呢，大家为了压制疫情，限制它的传播，然后呢，就产生了在家居办公。那家居办公也是一种创新，因为电脑都能连上，对不对？这种创新是随着疫情发展，也就是说疫情在人类的生命危害的情况下也造就了办公室的革命化，是不是这个问题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整体老板来说生活肯定要受上影响。关键问题我最后一句，美国这种引领性世界领袖的作用，在这种民主机制下，我们不期待它发生重大变化，也就是说美国不要发生国内的 clash， 这样 clash 对国际社会就造成重大影响。
好，谢谢陈先生。好，谢谢。
好的，没问题，没问题。
好，陈先生也是从2020年这些大事件上感觉，可能未来一年的话，很大一部分感觉还要经历2020年我们的这些余波未平的一些事情哈。好，我们继续来接听这一位是苏先生，上午好，苏先生。
哎，两位主持人，
请说。
首先，我也要给大家特别给两位主持人送上迟到的祝福，祝你们圣诞快乐，新年快乐。
谢谢，
谢谢，谢谢。
虽然上次节目好像发言有些不愉快，质疑了你们，但是我始终啊，我们爱之深则之切，我们
我们也很感谢你一直关注我们节目。
非常非常非常喜欢 SBS 的啊，你们总体来讲，你们的立场各方面都是非常公正不阿的。
谢谢理解。
那么我也提醒各位发言听众一定要遵守主持人的规定，就是说不得对其他听友进行人身攻击啊。好的，今天我们节目中还没有听到。那刚才有人提到这个对巴勒斯坦人民啊，伊朗送上祝福，我也想说我要对还生活在独裁体制下的委内瑞拉、白俄罗斯和叙利亚人民啊送上这个新年的祝福啊，祝他们迟早能摆脱这个独裁体制啊。我也要为中国的同胞们送上祝福，我也希望新年的来临的时候呢，我们中国同胞能过上像我们澳大利亚人一样的这样的一个自由的生活，特别是我还在监狱中的啊，陈秋实、李泽华有些不一定在狱中了，但是不知道下落的，特别是张展，我们知道这个中共啊，他在圣诞节期间啊，趁着大家放假就把他判了4年，张展女士，她在狱中绝食啊。绝食这个行动不是每个人都做得出来的啊，现在是骨瘦如柴的一个状态，为他也送上祝福。另外还有水深火热中的香港同胞们送上祝福啊，我这些都是 都是我们的同胞，都是华人啊，所以那其他呢，我就今天就不多说了啊，我把时间留给其他的听众啊，谢谢。
嗯，好，谢谢苏先生。好，现在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再插播一段广告，期间欢迎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9993323，参与节目来展望一下您的2021年。好，我们来接听一下，这一位是沈先生，上午好，沈先生。
主播好，
哎，嗯，
大家好，
请说，嗯。
2020年呢是历经磨难的一年，新冠疫情，包括小国家之间的战争，我希望呢，2021年呢，这个新冠疫情肯定能够过去。想当年SARS疫情那么危险，那么让人害怕，一样也过去了，所以我们坚信2021年疫情肯定会过去。另外呢，国家与国家的竞争呢，我想说的是，尽管共产党有很多不好，它是一党专政，很多不堪民的做法，但是任何国家，他如果他的目的是想搞乱另外一个国家，那这种目的就不是很正当的了，对不对？我希望各个国家能够关注于自己的国内的改善人民生活的行动上来，美国继续做他的民主灯塔，那共产党呢，当然他的一党专政也很不好的地方，限制人民的自由，对不对？我希望未来呢，各个国家能够逐步改善人民的生活，政治上呢逐渐开明一点，给人民选择的自由。当然可能国家之间的战争最终也可能竞争最终可能也会发展成战争，这是大家都不希望看到。那2021年呢，会不会发生台海战争，这是很难讲的，大家。但是作为中国人来讲呢，我们肯定希望我统一啊，不希望祖国分裂。任何一个国家攻击共产党可以，但不能攻击中国。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希望自己的国家分裂造成内乱，是不是？所以呢，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应该站稳自己的立场啊，反对共产党可以，但是不能反对中国啊。在攻击共产党，你可以攻击他抵挡专政，让人民要有个选择自由，这样攻击他可能大部分人可以跟随你。但是你现在搞西藏、搞台湾、搞香港，对不对？作为中国人，那当然不能支持这种行为，是不是？所以，那我就讲这么多。所以我希望未来呢，大家能够站稳自己的立场，做好自己的事情，希望战争不要发生。
嗯，好好，谢谢沈先生，好，谢谢。我们再来接听目前的最后一位是樊女士，上午好，樊女士。
嗯，哎，新年好啊！
新年好，新年好，
哎，新年好。希望我们会有一个平安的2021年。
是，
我个人是这样看的。你看，我们第一要尊重天意，第二要尊重科学。希望科学这次医学上能够战胜这个已经蔓延到全世界的这个瘟疫。我是这样想，这个世界已经这么发达，怎么一下子就给这个肺炎搞成这个样子？
嗯，
你不能不服，我就认为这是天意。这个东西，你看，人都可以到月亮上去，外星都可以去，你就搞不定这个病毒，哎，所以我说，我们每个人都要尊重天意，做一个好人，做一个好的国家，做一个好的领导人，不要搞事，太太平平过日子。这个新冠病毒教我们做什么？不要乱哄哄挤在一起，不要尊重你，还是爱好你的家吧，待在你的家里，太太平平，少到外面去搞事就没事。等到这个事情毛病搞到身上，谁你什么大总统、小老百姓，通通都是很大的问题，弄得不好就没了。所以还是要尊重科学，尊重我们的医生，尊重我们的护士，有时候看得真的很难过。这个医生护士已经精疲力尽了，他还是在救人。 救得好救不好谁知道，后面是没人知道，我们每个人只能求自保啊，做一个好人啊，希望领导人做一个好的领导人，多为老百姓着想，嗯，希望世界和平，不要打仗。我常常在想，要不是这个新冠啊，说不定三战已经打起来了。现在好了，新冠老爷一来，大家都得乖乖的。好了，这就是我的想法。
嗯，好，
希望2021年平平安安，
嗯，
大家。
好，谢谢方女士。
健康平安，
嗯，
好的，
嗯，
好，谢谢各位大家。
好，
希望你们新年都是平安健康。
好，谢谢方女士，谢谢您的祝福。
谢谢方女士哈。
好，方女士可能也是道出了很多人心里的一个想法。其实我们说这个世界格局可能永远都是一个下不完的一盘棋哈。那可能我们普通老百姓只是作为一个观局者，其实可能并没有局中人想的，我非得要就是谁赢谁输哈，下出一个所以然来。可能看到也就是一份和局或者是一个求同存异的过程。也是很多人所期待和希望的哈。好，那现在我们有时间，
嗯，我们在这儿接下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剩下时间分享一下周四和周五的热线哈。
嗯，
因为周五也是跟刚才樊女士说的是差不多的内容，新年的祝福。我们先说一下明天，
嗯，
明天的热线就是题目是一年了，您蹲久必烦了吗？啊，充满魔幻现实主义的2020马上走完了，边境封锁、居家办公、聚会受限，可能很多朋友都是穿着睡衣一过一天。那家里蹲久必烦，有没有培养出一些以前没有的习惯和爱好呢？
嗯，
啊，明天社男也会分享，宅了365个日日夜夜，您的体重有没有跟着您的新习惯、新爱好出现一些波动呢？
新习惯没有，体重有了，这样子。
哎，新习惯穿睡衣，穿一天，
啊，对对对对，
1300换，要买好几套睡衣，每天换着花的穿，哈，还可以把它组合排列式来，那个上衣和下半身组合排列式穿。
嗯，
明天1300799323，我们跟大家聊聊，一年了，您蹲久必烦了吗？
嗯？
有哪些习惯和爱好出现了？然后您的体重有没有跟着新习惯、新爱好而波动？啊，冰箱可能变化比较大。
嗯，
还有周五，圣男，我们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圣男现在手里有了吧？周五的这个话题就是甩开2020，您期盼迎来怎样的2021？
哦，
嗯，有了吗，圣男？
哦，
请抬低头看看你的手机。
嗯，好，好，行，我现在是先抬头看到了屏幕上，
哎，
又有一位听众在等候了，
哦，
我们先来接听一下哈。
哦，
好，
那接一下，
先来接一下，嗯，这一位是岳女士，上午好，岳女士。
你好，
哎，你好，
哎呀 ，SBS 主持人啊。我们每天都在听你们的这个播音，这个声啊和谢欣的声音，挺舒服的。
谢谢，
哎，
谢谢。
真的，
谢谢。
一听你
又没说你谢谢什么？我谢谢
男了，人家说色男了，真是的，选择性听是吗？这第一个，我的名字还在你之前嘛，真是的。继续说。
那是郭德纲说的吗？郭德纲说的跟于谦没什么事儿，都谢谢我的，其他都可以走了。
哎呀，我好不容易今天打通你们的电话了，哎呀，真是很激动的。我认为我们，
明后天继续打。
好，我现在可以说了吗？
可以，嗯。
哦，那个广播里面还在播音别的朋友的讲话。
嗯，您是我们目前线上唯一的一位听众了哦。您可以分享一下您对2021年的展望呢？
哦，我希望当然2021年更好，更好，对吧？
嗯。
那么让疫情赶快过去，疫情的到来，我们一定要防，以防为主，然后听政府的指挥，该怎么就怎么。另外，我认为有些个别的听众啊，借你们电台在发泄对共产党的不满，我认为这个很心痛的。中国人为什么在外国人的土地上骂自己中国人呢？不可以的。你有意见可以提，不要借这个平台啊，借机发泄私愤，那是不对的。你可以各抒己见，但是不要带太多很难听的话给外国人。也好笑，你看你们中国人到外国来骂自己的国家，等于是自己的子女在外面骂自己的父母，那不是自打耳光吗？为什么给人家看笑话呢？不可以的。我们有自己的国家，我们有自己的尊严，你生活在别的国家土地上，你愉快生活那就好，为什么有那么多仇恨呢？愉快的过每一天，我们希望我们2021年能一天比一天过得好。我认为这个月很快就要过去，人定胜天啊， 办法总归是比困难多的，对不对？
嗯，好的。
好，你们这个电台办得太好了，我太喜欢你们了，祝你们两位还有你们所有的这个电台工作人员新年快乐，身体健康，合家
好，谢谢您叶女士。好，也祝您新年万事如意。
谢谢
哈，谢谢大家，
新年快乐
啊！这个真的是感觉在大家的祝福声中，我们即将步入2021年啊，心情还是蛮高兴的哈。好，感谢大家今天上午两个小时的陪伴，即将收听到的是9点到11点的广东话节目，记得明天早上周四依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聊一聊我们过去不平凡的2020年。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